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我哋好多时都会去睇下相，算下命，希望知道自己嘅将来命运系点样嘅。以前嗰啲真正算命先生非常之准嘅，而家就同大家介绍一下清朝有一位算命先生，大家都叫佢做史核子。资料来源《禅部杂记》，作者太远。史核子唔系一位普通嘅算命先生啊，而系当时浙东一带好出名嘅神算嚟嘅。佢预言嘅祸福准确度系令人惊叹。佢本人嘅名叫做史广义，系浙江银县人，即使系而家嘅宁波人。尽管佢双目失明，据讲佢拥有超乎一般人嘅听觉同埋心算能力。佢最叻嘅系推算、干支同埋星命。星命系中国传统嘅命理学嘅一种算命方式。佢帮男子算命嘅时候咧，通常会用摸骨术；为女人算命嘅时候咧，通常就系听佢嘅声音。唔单止系咁样啊，佢甚至乎可以通过听人嘅脚步声、说话声，甚至乎呼吸嘅频率嚟断定呢个人嘅命运、富贵同埋佢个寿数长短。哇，真系好犀利啊！佢曾经准确预言过好多位朝廷大官员嘅仕途、升迁同埋祸福，向好多清代人笔记里面可以睇到，史核子好多时都同清朝大臣睇相算命嘅。例如佢同雍正时期嘅三大模范李维同鄂尔泰都有睇过相算过命。李维曾经担任过浙江总督、兵部尚书、直隶总督，而鄂尔泰曾经担任过保和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太傅，佢哋都非常之钦佩史核子嘅神算能力。史核子算命系非常之准嘅，数例子数不胜数。而家就讲述一个经历咗20年先得到证实嘅预言，呢个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写照啦。其中仲同佢自己嘅命运有关联添。有一次，浙江巡抚徐元梦请史核子为自己嘅孙舒克德摸骨啊。当时舒克德仲系梳住羊角辫嘅细路仔，当时佢嘅师叔老师汪尤敦亦都响度。史核子为汪尤敦同埋舒克德算命摸骨，端定佢哋两个人将来都系非常之显赫嘅。舒克德出身官宦之家，佢屋企俾好好嘅培养佢，将来会飞黄腾达，在情在理啊。但系汪尤敦当时只不过系一个穷秀才，所以汪尤敦对未来有咁好嘅运气，佢都觉得难以置信啊。佢就以为史核子系睇在佢嘅学生嘅面子份上，先至讲呢啲说话嚟讨好老师嘅咋，根本都冇将佢放向心上。点知当晚史核子就去到师所，对住汪尤敦讲：
你好好努力啊，将来官职同埋名声会响你主人嘅上面。
汪尤敦佢好惊啊，佢唔敢相信自己耳仔听到嘅说话。史核子就继续讲啦：
我唔系顺口开河噶，你系一个贫寒书生，我奉承你有咩好处呢？只系因为我命中注定，将来有一件持续维持几年嘅劫难。到时你已经身居高位了，我个劫难仲要靠先生嚟帮我化解。 在这里我郑重请你一定要不要忘记今日的说话，恳请先生到时一定要尽力相救。
过了没几耐之后，有人就将史核子推荐给雍正皇帝。雍正皇帝一向对术数有浓厚的兴趣，史核子为皇帝算命之后，或者可能算出皇帝一些禁忌，担心史核子会将这件事泄露出去，于是就将他流放去到山海关之外，一去就是十几年了。雍正皇帝登基十年之后，他下命令，凡是罪等在流放充军之下的罪犯会减刑等候发落。向这个时候，汪尤敦已经高中进士，雍正二年进士二甲的第一名，同时还升任为刑部尚书。汪尤敦在查阅罪犯档案的时候，看到史核子的名字，汪尤敦当然还记得史核子，但是史核子是由皇上特旨流放的，在档案里面也都没有明确写明他犯了什么罪。一般来说呢，这一类罪犯不在特赦的范围里面的，同时他那些同僚对史核子这件案也都感到很难做。但是汪尤敦就认为史核子的罪并没有超过充军流放的范畴，应该符合皇帝的赦免诏书，所以他就奏请将史核子释放了。史核子被释放之后，他回到去京城，住在汪尤敦的府邸里面。今次他接受教训，变得更加收敛，不是那么轻易就帮人算命，讲出其他人的祸福。后来汪尤敦的长子成行要参加科举考试，作为娘亲的汪夫人当然很希望望子成龙，于是他就好心急想知道自己的仔科举考不考中啊。他就请史核子帮他的仔算下，史核子说可以做到六品官啊。哇，作为母亲听见当然很开心啦。六品官即使是翰林院的收赞和各部门的主管啊。当时汪尤敦是在内廷供职，他的仔如果考中进士的话，一定不会被分配到六部的，咁即系意味住佢个仔成行将会中状元啊，应该可以担任翰林院收赞。都仲未开心完，点不知汪尤敦被委派为今次嘅科举主考官啊。咁样一嚟，佢个长子成行需要回避，唔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噶啦。咁样即系话今年唔可以做到官啊？
诶？
但是史核子又说他可以做到六品官的，难道史核子老了算得不准？就开始怀疑史核子了。但是怎知到了那一年的冬天，皇帝特别赐给汪尤敦印一子。什么叫印一子呢？即是说给他一个仔做官，一般都是选择长子。就是因为这样，成行得到主管这个官职了，属于六品官。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是不是觉得史核子这个算命先生算得非常之准呢？他可以算到人的祸福，这样是不是即时意味住原来人的祸福是有定数的呢？如果不是的话，怎样高明的算命先生都应该算不到这么准的。而这些神算这么准，背后又反映什么道理给我们知呢？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下一节我们回来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
身为怨灵为民伸冤好应该啊，但是被天帝定为守罪啊，究竟点解会咁嘅？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资料来源宜坚月子，作者常山子，向宋哲宗元符年间伸出王元龄去外省办公啊。办完公事之后，他就同某州郑判官、元州代制三个人一起有盘返返去元州。原来办完公事之后，向代制返返去元州探佢个妹啊。向代制就邀请王元龄亦都一起去。但是王元龄一听就即刻讲啦，
唔得唔得，你哋两个有盘一起返去，我都系先返返去府衙。
但是向代制不断邀请佢啊，王元龄实在系冇办法推辞，唯有勉强答应佢啦。一路上王元龄都沉默寡言，好似满怀心事咁啊。向代制同埋郑判官都觉得好奇怪啊，佢平时都唔系咁嘅。向代制就讲啦，
王大人，你三年前系元州嘅司礼，而家返嚟呢度啦，可以探下旧朋友啊。
哇，王元龄一听佢面色更加难睇啊。向呢个时候边个都諗唔到，佢个脑海里面浮现出以前嘅一段往事。嚟到元州城外，王元龄仲想返返转头添。一到咗向代制嘅官衙，王元龄就突然间目无表情，双眼眼金金望住前面，好似望住啲乜嘢咁样。过咗好一阵子，佢先回个头嚟，指住一个铜盘，对住向代制讲：
呢个值几多钱啊？可唔可以卖俾我啊？
向代制就讲啦：
王大人，你鍾意呢个铜盘啊？呢个系一个好普通嘅铜盘嚟嘅啫，点解你要咁急卖佢呢？
王元龄就讲啦：
我要将佢放入我个棺材里边。
哇！听见佢咁样讲，郑判官同埋向代制都俾佢嘅说话吓亲啦。向代制就即刻讲啦：
王大人，你太攰啦。
于是佢同埋郑判官就一齐扶王元龄入到房里边休息一下。瞓咗响床上边嘅王元龄突然间揽住个肚大叫：
好痛啊，好痛啊！
跟住就开始腹泻，屙出嚟嘅全部都系血啊！成晚王元龄就系咁样痛到爬上床又爬落床，痛苦到佢不停喺度呻吟，同埋搞到成间屋周围都系血啊！见到咁嘅情况，向代制同郑判官讲啦：
再系咁样落去，王元龄可能有生命危险噶。
跟住佢又同王元龄讲：
王大人，你个身子状态实在唔系咁好啊，你有乜嘢可以交托我哋噶？
王元龄非常之虚弱啊，佢讲：
我想见娘亲同埋妻子。
于是向代制即刻写好信，派人送去新昌县王元龄嘅屋企。向代制又继续问啊：
今日发生咁嘅事，万一你有乜嘢三长两短，我哋实在系唔知道点样同你嘅家人交代啊！
王元龄好痛苦咁，无奈眯埋双眼。向代制又讲啦：
你可以话俾我哋听，到底系咩一回事吗？
王元龄勉强睁开双眼，提起精神，好痛苦咁讲佢以前嘅一段经历。大约系三年前，王元龄向元州担任司礼。有一日，宜春县尉私下派咗三个弓手去买猪、鸡啊之类嘅食物，但系过咗40日，人仲未翻嚟啊！弓手嘅妻子就告到郡府，眼见事情就要曝光啦。县尉就握太守讲：
禀告大人，呢三个人去侦查盗贼，因为最近我管辖嘅范围之内 有好多盗贼啊，为咗唔打草惊蛇，对外边讲佢哋去咗买食物。
郡守同埋员卫系老朋友啊，所以就相信咗佢嘅说话。员卫继续就讲啦：
咁多日仲未翻嚟，呢三个人恐怕被盗贼杀死咗啦。请大人允许我派官兵去缉捕呢啲盗贼。
太守就答应佢啦，就话佢应该要咁样做噶。第二日，袁卫就亲自带兵去捉贼啦。就系咁样，佢哋向山间嗰度停留咗两个月啊。边度揾到贼啊？就向袁卫唔知道点样向太守交代嘅时候，啱啱佢就睇见耕地上面有几个农民啊。佢心想：
呢四个人睇起嚟实在又单纯又蠢。我不如
这个袁卫个心起咗邪念啊，于是佢就叫个小丽丽：
你攞20000铜钱去揾佢哋，然后将呢件事情解决。
呢个小丽听完之后，就攞住2000铜钱去到嗰四个村民面前，然后讲：
我哋想唔想赚5000钱啊？
呢四个人听见5000钱、啊。即刻放低个锄头，担高个头就问啦：
5000钱？
个小丽就讲啦：
我哋有三个攻手俾强盗杀咗，而家县尉大人亲自嚟追捕，但系好长时间都捉唔到，冇办法翻去交代。
四个人听到非常之入神啦。个小丽继续讲啦。
只要你哋话自己系强盗，等案件结束之后，虽然名义上系处斩，但系实际上只要打90大板就可以释放噶啦。你哋家境咁穷，如果你哋答应嘅话，每人可以得到5000钱，咁样就可以令到你啲妻儿有好日子过啦。
听完之后，四个人都点头答应啦。这个小李将20000钱分给他们四个人，就说了：
我们到了官府，如果有人问你们是不是杀人，你们都说有啊，然后就在监狱里面日日吃得饱，过几天就可以出狱的了。
四个人就是这样被绑住押回去院里面，按照那个小李的吩咐如实招供。后来这件案送到府里面，由当时担任袁州司礼黄元龄主审呢件案。黄元龄审呢四个村民，呢四个村民嘅供词亦都冇变，于是佢就呈上去上级司法部门。冇几耐，上级就定落嚟要斩首啊！到咗行刑嘅前一日，黄元龄就去睇呢四个犯人，见到佢哋嘅相貌一啲都唔似恶人啊！于是就再三问他们了：
那三个攻手真是你们杀的吗？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冤屈啊？
这四个人仍然异口同声说：
是我们杀的，没冤枉。
黄元力又说了：
如果真是这样，明天就要问斩了，到那阵时身首异处，就没得再从头来过的了。
听到黄元力这样说，四个人就开始惊啦。佢哋讲：
我当初讲好，名义上斩首，只要打10几板就可以放我哋翻去嘅咩？
四个人惊到喺度喊，于是就将事情嘅始末原原本本咁讲晒出嚟啊！黄元令听完之后都非常之震惊，将佢哋四个松绑，准备为佢哋翻案啊！冇谂过知道消息嘅袁卫立即向太守告密。佢话：
黄老命接受咗犯人嘅贿赂，正系为疑犯翻案啊！
第二日，黄元令即刻去到衙门禀告实情。
禀告大人，呢件恐怕系冤案，我会查明真相。
但系太守沉默咗一阵之后，就讲啦：
如果你要呈交上级翻案，
咁样涉及呢件案嘅所有官员就犯咗失策之罪。
于是佢就叫人将翻案嘅文书全部销毁，坚持原判啊！王元龄据理力争，
那人呢、这个系四条人命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上一节讲到关乎四条人命的事，王元龄想要太守翻案啊，太守会不会翻案呢？我们继续听下去。太守没有翻案啊，反而见王元龄不肯服从，于是就派其他官员去处理这件案啊。在处决之前，太守还是要王元龄在判决书上面签名啊。王元龄坚持不肯签，太守担心王元龄去朝廷那里告发自己，于是他就叫人来劝他。他们劝王元龄说，
囚犯是非死不可，你这么固执也都没用，大家都知道责任在县尉那里，不是在你那里，你又有什么罪呢？你就签啦。
王元龄无可奈何签了名，而这四个人就是这样白白冤枉死了。行刑两日之后，王元龄见到一个黄衫人，他拎着一支棍压着两个县吏去到司礼院，催促他们拿出案卷，跟着就用棍狠狠打他们。王元龄说，
我跟着他们去到房门口，望见里面的案卷全部杂乱无章，官吏全部都死晒。
后来县尉升了职，但是没几耐死了，太守亦都中了风，全身瘫痪。
这些事情前后不过40日，涉案的人全部都出事了。
有一日，王元龄向屋企食饭的时候，那四个冤枉死的村民突然间走了入来，跪了向地下。他们说，
我们含冤而死，好彩得到天帝的伸冤，现在涉案的人都死了，天帝本来都要缉捕你偿命，但是我们向天帝求情放过你，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才知道自己的冤屈而获得申诉的机会。
但是天帝认为，如果不是王元龄最后签名，他们就不会被斩头的了。天帝说，
将军到底应该定为首罪。
后来这四个人向天帝求情，他们喊了49日了，天帝因为这样才同意延期3年执行处罚，即是说3年后王元龄将要偿命啊。王元龄听完之后非常之惭愧，在那里喊。这四个人说，
你的大限到，我们会来到这里找你。
他们讲完就消失了。王元龄讲完这一段历史之后，他又眯埋双眼继续说，
我刚才入门的时候就看到冤枉死的四个人，他们要我快点将母亲和妻子叫来跟他们说再见。我最初不肯来元州的原因就是这样了。千里萧萧，我怎样可以避得过呢？
姜代济和郑判官听完之后，不禁感到非常之感慨。他们说，
或者这些冥冥中有定数的，那四个人在哪里？
王元龄指一指旁边，然后说，
他们在那里拱手站在一边。
姜代济于是就叫人摆好香案，同郑判官着好衣冠，上了一炷香，行礼拜祭。
你们四个人这么灵验，现在王大人就来死了，亦都没办法走得了天理的处罚， 忽然俾佢同佢娘亲妻子讲再见，咁样就唔好令佢咁痛苦啦。
祝祷完之后，王元令突然间讲：
佢哋听你讲。
王元令就停止咗腹泻同埋肚痛啦。过咗十日，王元令同向代济讲：
请你准备轿，我去接娘亲。
向代济就讲啦：
你点知道噶？是那四个人啱啱话俾我听的。
王元令讲完之后就坐上轿，果然在庭院外面就见到娘亲了。王元令揭开轿那块帘，向他娘亲拱手行礼完毕之后就死了。故事讲到这里就讲完了，跟住我们就讲第二个故事。我们个个都知道苏东坡是北宋时期的大文豪，他不单止吟诗作对写文章叻，还有一味餸用他的名来命名的。可能大家都知道这味菜叫做什么名字，就是叫做东坡肉啊。因为苏东坡在杭州做刺史的时候，治理那个地方非常之用心啊，所以那里风调雨顺，农作物年年都大丰收啊。老百姓为了感谢苏东坡将西湖治理得咁好，于是在过年的时候，大家都担啲猪和酒送给他作为拜年。苏东坡收了好多猪肉啊，他就叫人将这些猪肉切成一嚿一嚿，烧到红红的。然后按照西湖的文工名册，每一家送一嚿，将啲肉分晒俾佢哋过年。香太平年头，家家户户都过得非常之富足，仲加上苏东坡叫人送嚟嘅肉，大家都好开心啊！人人都赞苏东坡系一个贤明嘅父母官，于是佢就将苏东坡送嚟嘅猪肉改个名，叫做东坡肉啊！当时杭州有一间大菜馆，个老板见到个个人都好鍾意东坡肉喎，于是就同厨师商量啦。佢亦都将啲猪肉切成四四方方一嚿一嚿，将佢红烧，跟住又出一道新菜叫做东坡肉。自从东坡肉出咗之后，间菜馆嘅生意非常之好啊，不断有人客，每日烫十隻猪都唔够买啊。第二啲菜馆老板见到亦都有样学样，所以一时间无论大菜馆亦或细菜馆，个个都有东坡肉啦。后来就将东坡肉列为杭州第一道名菜。苏东坡为人正直，唔怕权势，朝廷嗰班奸臣见到啲老百姓咁爱戴苏东坡，个心里边就非常之唔舒服啦。于是就乔装打扮，希望找到苏东坡的痛脚啊。这个御史一到杭州第一日向间菜馆食嘢，老板就递个菜单俾佢啦。佢接住菜单一睇，东坡肉，佢皱晒眉头。但系谂一谂，哇，佢好开心啊！佢即刻将杭州所有菜馆嗰啲菜单收集埋一齐，就即刻返返去京师俾皇帝睇啊。佢同皇帝讲，苏东坡响杭州做刺史，贪赃枉法，恶事做主，老百姓恨不得食佢个肉啊。呢、这个糊涂皇帝见到嗰沓菜单，以为呢个御史讲嘅嘢系真嘅，于是就将苏东坡调职，调到去海南充军啊。苏东坡离开杭州之后，杭州的老百姓仍然好挂住苏东坡啊，所以就将东坡肉一代一代咁传落嚟，直至到而家，东坡肉仍然系杭州嘅一道名菜啊。东坡肉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 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在18世纪的瑞典，有一位和牛顿并驾齐驱的天才科学家伊曼纽·史威登堡。他在57岁的时候，他人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他被神指派得到了穿梭灵界的特殊功能。神要求他写低在天堂和地狱这些真实的经历，用这些来警示世人。一位理性的科学家灵魂出窍，他究竟看到什么呢？等我们从他的文字里面来看看那个神秘的世界。因为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史威登堡的超能力，所以在他演讲的时候，有人问到一些好刺激尖锐的问题。有一次演讲里面就有人问到死亡的问题，同时他还问在场的人哪一个是最早先死。被问到这个问题，史威登堡根本就不想讲，但是台下的观众好奇心达到顶点，还用一种非常之期待的眼光望住他，同时一再保证不理答案是怎样，大家都不会介意。他眯埋眼一阵之后，睁开眼就讲出令全场都震撼的答案。他说这里有一位叫做欧洛福森先生，会在明日凌晨4:45去世。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轻英俊潇洒的年轻男人站起身，他很尴尬地对着史威登堡笑了一笑，然后说这个玩笑开得实在是太大了。史威登堡没有为这件事道歉，而是只是带着有少少歉意微笑一下来回应这位欧洛福森先生的指责。而这场演讲就是在这一种令人感到有少少不安的气氛里面结束了。第二日一早，当地就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这位被史威登堡点名的30多岁男人被发现死了在床上，死因是心脏麻痹。经过这次事件之后，史威登堡感到非常之后悔，因为虽然他知道人的死亡不是好像一般人想的死亡是人生的终结，他知道将死期提早告诉人知的确是会令人感觉到好担心甚至是绝望。从那日开始，他发誓不会将任何人的死亡日期提早告诉人听，除了他自己的死亡日期之外。他曾经跟朋友讲过死亡不是结束，但是预先讲出死亡的时间不是他的本意。在1772年，循道宗创始人卫斯理约翰收到一封信，是史威登堡写给他的。信里面是这样写的：我在灵界听到你非常之想跟我见面，所以我邀请你下个月来伦敦找我。卫斯理约翰看完这封信之后，简直整个人都呆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确是一直想见史威登堡，同时请教他关于灵魂的问题，但是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连日记他都没有写过。这封信简直是好像史威登堡是直接看到他的脑想什么。韦斯利立刻回信，还表示非常之想跟他见面，但是因为要做半年的报道旅行，所以要等几个月之后才可以赴约。史威登堡的回信很快就收到了，他语气依然很平淡说恐怕那个时候太迟了，因为在下个月3月29日我就将正式离开这个世界了，要入到灵界不再回来的了。这封信成为了韦斯利约翰一生最遗憾的证明，因为史威登堡真的在那日离开这个世界了。现在我们回到1772年的3月， 向呢个时候，史威登堡已经84岁了，佢住向伦敦。对于好多人嚟讲，死亡就是恐怖的阴影。但是对于史威登堡嚟讲，只不过是一次的搬屋，从一间好细阴暗的屋搬到去一间阳光普照的大别墅。佢提前一个月就已经向佢身边的人宣布佢搬屋的日期了。在3月29日那日，史威登堡表现得非常之开心。他没有瞓在床不起身，反而好像在准备迎接一位尊贵的朋友。在下午5点左右，他问照顾他的女佣几点，那个女佣流住眼泪回答他说5点了，先生。史威登堡微笑点点头，然后细细声说，好，咁就够啦，多谢你，神祝福你。讲完呢句说话之后，佢就好平静咁瞓低，眯埋双眼。向呢个时候，呢位天才科学家嘅灵魂终于彻底翻到去佢写嘅天堂嗰度啦。点解佢可以预先知道呢？史威登堡喺佢嘅著作里面解释过，佢讲向灵界时间同埋空间系唔存在嘅。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幅打开的地图。当神给你看到这张地图的时候，你就看到它不是命运，而是一个灵魂自然的进程表。它不再回来人世间，因为神认为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了。史威登堡的一生分为三部分，28岁之前是学习阶段，28至58岁是欧洲最博学的科学家之一。在1745年，他受到神的选择，神给了他可以上天堂入地狱的能力。为什么？因为要他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书留给后人。当人类道德沦丧的时候，不相信有神的时候，就需要将他出版的著作拿出来作为凭证提醒人。他晚年的时候放弃了科学研究，专门写作他自己亲身经历向天堂和地狱的所见所闻。天堂与地狱这本书是史威登堡得到超能力之后第13年出版的。这本书大约有400页，原本他的书名是非常之长的，是叫做从天堂那些惊人的事开始到地狱看到听到的事。那书名真是好长啊。这本书最早在伦敦出版的，但是考虑到可能会令到当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一开始作者是匿名的。由此可见，260几年前欧洲社会已经开始不记得了神的真实存在，忘记了有神有神迹出现了。向中国古代亦有皇帝找长生不老的仙丹了。但是人是不是可以真的长生不老，永远保持青春的呢？史威登堡亲身经历证实，向天堂里面生活得越来就越青春。天堂的人是不间断地向着青春这条路进发，经过几千年的岁月，他们会越来越年轻，而且这个过程是永远持续下去。同时他们的幸福感也都跟着他们的慈爱和信心不断增加，而且会更加丰富。史威登堡说，有一位在世非常之长寿的老婆婆，老婆婆后来因为衰老而死了。她在世的时候对神的信仰非常之坚定，她对其他人非常之慈爱，和丈夫过着相爱幸福的生活。最后她去到天堂，这位老婆婆向天堂变得越来越青春。史威登堡说，当我向天堂再次见到她的时候，我几乎认不出她。佢唔再系嗰个弯晒腰、驼晒背、行路震腾腾嗰个老态龙钟个样啦，而系好似少女咁咁有朝气。随住天堂时间嘅推移，佢展现出一种无法令人想象嘅至极纯正嘅美丽。因为喺天堂， 内心的善良和慈爱是最好的天然化妆品。咁好的地方当然个个人都想去啦。其实去天堂是有严格的标准的。首先这个人要有为他这种善良无私的心，而且夫妻生活要检点，要达到这些标准才是对神信仰的坚定。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不会以为自己做了坏事没人知的。士威登堡撰写的著作将死后永生恢复青春的过程描写得非常之逼真，非常之细致美好。他说这些都是他无数次出入另外空间亲眼所见到的，亲身体会到的。士威登堡向天堂还遇到永生的佳偶。士威登堡还有另外一本著作叫做《婚姻之爱》。这本书里面描写了天堂夫妇。他说真正的夫妇向天堂上面是不会分开的。下一集我们看看向天堂里面的夫妇究竟是怎样生活的。今日的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